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我们登山宝训最后的一段，在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念双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自己宝贵的教训我们谢谢你。求你借了圣灵的工作，常常把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操练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建造建造在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磐石上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门徒，真的以色列人，跟随那伟大的亚伯拉罕后裔耶稣基督。让我们心里面向往的是你早日的回来带我们进入永世里面，让我们善用精神默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今天所思想的是品格的建造，主耶稣用的一个比喻来结束了他登山的宝训。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中间带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里面，那这个的原则就是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可靠的磐石做你生命建造的一个基础。耶稣基督强调真假生命的那个分辨，以及真生命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居然有敌人，这些敌人主耶稣讲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主耶稣叫他们是假的侍奉神的人。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他讲我是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是真的，他这一点，当真理来的时候，那些虚假的、那些冒牌的就显明了出来。主耶稣也要跟随他的人成为一个真的门徒。主带出一个令人稀奇而且有警告性的一个结尾，他讲了一个比喻。今天我们读这几节经节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论你是听者或者是读者，或者是你在听或者是在读登山宝训，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的人生是建造在磐石上面还是建造在沙土上面。在你做这个决定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的时候，让我们先对这两种的根基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来比较一下。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信息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当以基督做生命的磐石，听他的话做品格的建造。我们当怎么样在神的里面才算是一个聪明的人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应当做生命的建造，认识品格建造的必要的三个因素，也就是今天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品格建造的必要，第二个品格建造的方式，第三个品格建造的
特色。
品格建造的特色就在于天国的气质。整个的登山宝训就是讲天国的气质。整个的登山宝训是四福音中间最重要的，就是登山宝训。我们可以讲旧约最重要的，你要读旧约的话，我们必须懂得创世纪。我们讲新约，我们要读新约的话，我们必须懂得四福音。我们要懂得四福音之前，我们必须把登山宝训能够好好的思想过之后，我们有那个气质，我们有那个真的气质。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我们看到里面有对比的现象。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可以讲有一个特殊的文体，那这个文体也跟创世纪的文体有点像，创世纪里面也有同样的出现这种文体。那这个的文体让我们所看到的呢，是有相对的。怎么样相对的呢？我用双手来代表这个相对，就好像两个石阶，楼梯的石阶。那这边是一个石阶，这边是一个石阶，而这两个是彼此相对的。所以让我们来细细来分析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4节上半段，在这边让我们看到24节上半段。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首先我们看到所以这个字，一看到所以我们知道呢，跟上下文通通有关系。我们知道罗马书第12章第1节一开始也是所以，因此呢跟前面都有关系。那前面讲的原则从第1章一直到罗马书第11章最后，通通是一些原则，一些道理，一些圣经的宝贵的一些教训。那从第12章开始我们应用出来。同样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所以，那我们看到所以之后呢，就是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跟相对比的，我们看到第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因此在你的圣经上，甚至于可以在25节完跟26节中间，你用虚线把它画一条线，上面跟下面是对比的，对比的好像两个石阶一样。这两个石阶呢，那不是相同的，而是相对比的情况。我们看到了第24节是听见我这话去行的人，26节上我们看到是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在希伯来人的文化中间，听就包括去行，因此呢，听而不去行是一个特殊破例的情况。因此你跟我知道犹太人的神学思想是听的神学思想，今天这一次我们也讲过了，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是听的神学。以色列啊，你们要听什么？四马神学。在新约里面，同样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带出来的文化是有旧约的背景的，也是一个听的神学思想。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这是真的听的人。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26节上是假听的人。好，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成为对比。接着我们看到下面24节中的对比，好比一个聪明人。我们也看到了26节中的对比，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我们看到24节下半段，我们每一节没有几节，24、25、26、27，每一节都可以分成3段，好吧？那我们看到24节的下半段，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他为什么是个聪明的人呢？因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这个道理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住过房子的人都知道的，那以色列人通通知道，外邦人也知道。那我们看到26节下半段，他为什么讲中是26节中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对称的。我们看完了24节跟26节的对比，我们就看到25节跟27节的对比。我们看到25节上半段， 会有什么？会有一个试验，看看你的工程。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出这个试验，代表了那个末日之后的审判的试验。这个试验是什么？25节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对比，在27节的上，我们看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完完全全的相似。我们看到这两个阶层，两个梯子，有对比的地方，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看到相似的地方一定有审判，最后的一个审判官来审判。我们这位审判官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公正慈悲的审判官。他容忍，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为了我们的罪，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启示录里面所描写的这位要再来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审判官，公正怜悯的审判官，就是会有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我们看到25节中，房子总部倒塌。我们看到跟他对比的27节中，房子就倒塌了。同样的，我们看到25节下半段，我们看到房子为什么总不倒塌呢？因为根基在磐石上。我们看到了27节中，房子就倒塌了，然后我们看到是倒塌的最后是怎么样？27节下，并且倒塌的很大，更加强，不但倒塌，倒塌的很大。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朋友弟兄姐妹们，你所建造的是什么？你所建造的是在磐石上，还是你所建造的是在沙土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有旧约文体的，那个比喻是两个梯子放在一起。今天主耶稣要叫我们中间的人做一个选择，你要投资在神国的话，你的梯子必须建立在磐石上。你不投资神国，你投资在现今的话，你的梯子是建造在沙土上。但是这两个都是在建造，建造的人都是什么？相似的，都是工人，这个工人也都是技工，都能建造房屋的。那呢，但是不同的是聪明的跟无知。但是那个试验来的时候都是一样的来临。我们的主在来的时候，一切的建造的房屋都要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结构之后呢，那我们就开始从刚才我们讲的三个角度品格的建造，我们在日常生活上要经历到的就是品格的建造是必要的。聪明的人讲这是必要的，无知的人讲这是不必要的。我们看品格建造的方式就分别出来不一样了。我们然后再看到品格建造的特质，就是气质的建造。遵循登山宝训的人，他就有气质，有天国的气质，而这种的气质就是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品格建造的必要。第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刚才讲了24节，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前面有所理两个字，因此跟上下文都有关系。因此今天我们不仅是读这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呢又是对称，两个比喻实在是对称的。 那我们呢，因此要看到前后的上下文。那呢，这边呢，主要都是在前面，因为这是登山宝训最后的一个结束，而主耶稣基督用一个结束，用一个比喻。在这边呢，我们看前面看的话，往前面看的话，我们就想起了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看往后面看的话，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呢，同样的也是听的人的责任。主耶稣有一天在，也许在海边，也许看到远远的山的旁边，在加利利的旁边呢，有一个农夫在那里撒种子。主耶稣就讲到了撒种子的比喻。这个种子就是道，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神国的教训，神国的原则，圣经的原则。他讲到听的比喻，讲到了人的心好像土地一样。所以他讲呢，土地有四种的土地。第一种的土地呢，石头地上，就是路。种子有些撒的时候不小心撒在路上面。今天到教会来的人呢，来听道也是在听种子。但是有时候呢，他不预备他的心，他的心好像什么呀？好像石头地上，就好像路。路怎么样？路不是种子着根的地方。路是怎么样？人来客往的地方。人来客往。因此，今天我们中间有些来教会的人呢，他的心呢，就是在人来客往，就是听一些闲话，甚至于来做一些生意，甚至来认识一些人。那这些呢？这些就是在石头地上，就是路。路是人走的地方，不是听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在十三章的时候，他就讲什么？他讲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那这个呢？这个时候呢？那恶者就过来把这些呢，把这个撒在路上的这些，也就是飞鸟，或者是那个讲撒旦呢，通通都拿掉。没有听进去。那第二种呢，是土浅石头地上。主耶稣讲到第二种路是土浅石头地方，种子撒了，土很浅呢，一直是因为心里面没有根呢，暂时的听了之后很兴奋啊。有时候我们听得到之后真是很兴奋，但是呢，只不过是暂时的觉得一个兴奋，他没有很多的土没有准备好，因此没有根。还有一个，今天我们上一堂讲到了荆棘里面的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荆棘里面撒到那个道，撒到这个荆棘里面，荆棘里面没有多好地方可以让这个种子来发出来。那我们看到了就有什么呢？荆棘里面有很多的阻力，使这个道能够生根，能够发芽。哪些阻力呢？我们今天上一堂讲到了，有世上的思虑，想用世上的角度来看，还有呢，钱财的迷惑。钱财呢，是一个假神，迷惑我们的心。钱财，钱是怎么样？钱是最好的奴隶，而是最坏的主人。我们用起钱来，用钱做什么，放什么，很好。那今天也没有机会跟我们中间比较年轻一点的基督徒讲啊，钱财上面我们要学到很多的功课。那我顺便这个时候很快的讲一个例子，我们开始怎么学到金钱方面。那时候我在哥大读书，那研究生呢，很穷的研究生。那时候我们开始出一本书，那这本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对这本书非常喜欢。是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是到处传福音的牧师，我把他叫取名叫，他是叫 Jack Hayes， 海斯牧师。当年在1972年的时候，他的教会已经超过一万多人了，所以在 Harmon Indiana， 在芝加哥附近，那呢他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传道，所以呢我们叫做海斯 Jack Hayes。 那他呢，他我们就出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是怎么样去传福音的，就是叫加美教宗这本书。加美教宗这本书是在1974年印的，我们1974年印的。我觉得这本书太好了，我一口气啊就交给中信去印了，就印了怎么样，印了7500本。哎，我想一定是每个基督徒都喜欢看的。结果呢没有什么销路。我跟你讲啊， 从1974年到现在几年了？现在怎么样？我们书房里面还有佳美教宗，你看这7400本还没卖掉，对不对？那现在怎么还是卖3.5块一本？那这个里面呢，这个对我帮助很大。为什么？他就是传福音，他就是传福音。好，所以为了印这本书呢，我们呢当时要2500块印刷费。我们哪有2500？1974年的2500不是现在的2500。好，1974年，很贵。那呢，我把我银行的钱通通拿来，当时我的奖学金只有300块一个月，通通拿来印，通通印好之后呢，哪晓得呢，钱都没有了，对吧？那第二个星期还有牛奶吃，小孩，我们小孩也生出来了，还有牛奶吃。第二个礼拜连牛奶也没有了，牛奶没有怎么办呢？那你知道到纽约呢，我还有一部老破车呢，那常常到团契去的时候呢，都过桥的时候要 Triborough Bridge 要配透了，所以零钱一找呢，我就往地上一丢，啊，都放在地上，因为以后找零钱就往地下摸就够了。那所以呢，怎么办呢？我就到车子上，把我前座、后座这个 passenger 后座的所有的这些 quarters 通通积起来，积起来也有不少钱，也有10几块钱，买了牛奶给老大吃。好了，到了第三个礼拜是弹尽援绝，那我们就祷告神了，怎么办？求你赐下钱来给我们，也没有奉献，我们只是有更新传道会，那时候叫翻译中心，定了这个数没有？神真是信实，我跟你讲啊，今天完了之后，就刚刚完了之后，有一位弟兄问我一些话，我讲我还没机会跟你跟大家讲这个神在我身上经历到的事情。神真是信实，一天我们住在5楼，没有电梯的哦，我们一天打这个楼下的信箱，一打开2张支票，来，奇怪，人家怎么知道我们需要钱？而且人家怎么知道我的住址？我都不知道。好，进来了2张。1张1500，一张怎么样？1张1000，然后2000。这2张支票还对了我，倒不是说满足了怎么样印刷费，而我们的小孩的东西有吃，对我最大的影响。我今天讲这个也就是一个原因。有一张支票，这个1500的，我还记得这个人的 last name 叫黄。他讲 ，Wang's family offering account。皇家贡献户口。哎呀，我第一次拿到一张支票啊，这个支票是他特别有一个户头专门拿来奉献的。你知道，我从这个那天开始，我跟师母开始了一个户头，一直到现在，多少年了？34年。因为我有一个 Lee Family Offering Account， 我的薪水多少？假如是以前教书的时候薪水5000块一个月的话，那拿不到5000块，那呢我就立刻开一张500块存到李家的 Family Account。 哎呀，这个对我报税好极了。我怎么样？我后来有一次啊，这个 IRS 呢 audit 我，就把这个 account 拿去了。哎呀，那个 audit 的人都奇怪，哎，你居然呢还有一个 account 是专门奉献的 account。 哦，当然现在有很多了，现在很 Merrill Lynch 了，什么东西都有自己这个 offering account， 对不对？但是呢，我鼓励我们中间年轻的基督徒，你有一个这个 account， 有这么 account 真是方便。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平常的 account 倒没什么钱，那个 account 有钱的时候，你看到参加一个会，参加一个有个 missionary 来的时候，那他有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开一个。有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就开一个 check 给他。所以呢，我把这个插曲放在这里面，就是说呢，神是信实的，要我们呢在每一种事情上养成一个习惯。所以今天到了什么34年之后，我们家仍然有一个什么奉献的 account。 我建议我们中间年轻的弟兄姐妹，你这样做对你有帮助。那你怎么样一收到什么，而且怎么样，当时我后来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呢，我星期五有时候怎么样去 去兵工厂兵工司令部呢做顾问，
那呢很好，
那这个钱呢，这个钱人家平常教授拿不到的，而且呢我们的教授都是给九个月的薪水的，但是呢我有自己的资助的奖金，资助的金，国科会的资助奖金，那这个人家也拿不到，因为这个就不能怎么样，不能十一奉献了，因为人家拿不到的嘛，所以这个呢我们呢至少是七一奉献了，对不对？好，然后我星期五有时候到兵工厂去的时候，那算一个钟头就多少钱的，那这个钱呢那更难拿到，所以这个钱我们是四一奉献的。哦，这样的话呢你那边的钱就越来越多，奉献的钱就越来越多啊。所以呢我用这个例子鼓励我们中间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就在神国，投资神国，在这边呢让我们在品格建造上面也是呢跟神之间想到他天国的需要，在这个地方，而神是信实的。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土，不能够被金钱给迷惑。那我们在金钱上首先要学会功课，我们的金钱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是主人，我们不是奴隶，因此金钱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是主人。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因为呢金钱的迷惑，世上的思虑把道挤住了，我们在这边看把道挤住了，我们呢还有一种呢好土，好土呢就是听得明白的。那这里呢主耶稣在这边讲呢，有整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还有三十倍的。那听到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像好土一样，那当道来了之后就有落根之处，而不会被那个财物被世上的思虑而挤了，使它不能够结实。结果子是神最喜悦的，因为呢使神国扩展，让我们跟神同工。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听的比喻是什么，要准备我们的心，可以倒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着根，着根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我们看到听的比喻，我们再看品格的建造，品格的建造，主将他的听众比作一个建造者。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听众要做生命的建造，这个生命一定需要生长，一定需要结果，一定需要发展。所以主的比喻是两种的建造者，两种的房屋，他们的差异是什么呢？那他们的差异就是在开始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我特别关心我们中间刚得救或者得救没有多久的人，你开始不好的时候开始，而且我今天呢特别鼓励每一个教会都要做什么呀？做栽培出信的工作，你要花时间栽培，而这种栽培呢不大容易开大班的来训练。大班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个别的需要，他不能得到满足，这个要个别的 one on one 个别的。我们有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呢我在26个国家里面都介绍过了，而这个材料呢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用的很多，我希望你们中间的人也能用，就是丰盛生命的材料。你们听过我们丰盛生命的材料？有啊，有。那呢希望你们呢用丰盛生命，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而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专门来负责，一个长老或者一个执事专门来负责来品格建造、灵命建造的工作。门徒训练一定要严格的控制，带的人要合格，而且呢被带的人要能跟带的人能够负责，然后呢也让教会知道，这样的话呢我们年轻的就能够在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建造的工作。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工作两个建造者，两个房屋，多是技工，都是会建造的，材料也都是一样。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在地的准备，一个在沙土，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磐石上面。也就是说今天你去买房子的时候，你要看是在沙土上面，你要看还是什么，还是水泥灌的那个根基上面。根基的不同，看不见的地方重要。今天呢世界上的人都是讲看得见的在上面的，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地的准备。因此我们看到今天主耶稣的最后的结尾的比喻，实际上以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有提起， 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提起道路的准备。我刚才已经讲过了，24节、25节跟26节、27节是相对比的。我们看到地对房子，跟人对耶稣的命令是有相比的关系。你服从主耶稣命令的，你就不会偷工减料，只顾上面，你就会扎实的建造你们。今天我讲的这几个例子都是什么？希望能够刺激我们中间年轻的人，也让我们呢，在看不见的地方，我们怎么，我们能够建造。今天上一堂我们所讲的，从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19、18节，有一个要字是什么？暗中，暗中，暗中，对不对？对不对？上一堂才讲的，大家记得啊，暗中，暗中，暗中，看不见的东西，天父知道。从19节一直到后面，最后3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样，一样，一样，一天，忧虑只有一天一天的结果。今天我们呢做的就是什么？做的太多，想的太多。保罗讲，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一样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只有一样的事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地的重要，准备的重要，品格建造的必要。这个沙土建在沙土上的，那等到那个审判的时候，风吹雨打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我们看到工人的工技都是一样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什么地方？就是看不见的地方。你准备的，你的建造是不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建造上面，还是在只注重看得见的？看得见的，而看得见的在主耶稣基督这个例子来讲是不重要，而是你看不见的地方。今天看基督徒的品格是看不见的，是暗中的重要，因为暗中天父知道。我们从第二个角度看到品格建造的一个方式，品格建造的必要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知道是地的工作，我们要做准备。品格建造的方式，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看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像聪明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建造在盖在沙土上。这边讲到真假信徒的分辨是在他建造的方式上面。这个你跟我都知道，去买房子的时候，营造厂去买房子的时候，哦，你就知道了，对不对？那更不要讲了，中国的地震呢，四川一地震的时候，有的怎么样？应当钢筋水泥的地方，通通塞的都是不是钢筋水泥，甚至是竹子跟其他东西塞在里面，那是看不见的地方。因此，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建造是都是看不见的地方，但是风吹雨打来的时候，就可以维持，就可以能够忍受这些的冲击。这边又讲到所以，24节讲的所以，我们看呢是跟呢7章13节到23节有关。13节到23节讲什么呢？13节到14节讲到什么？讲到走上真生命的道路。主耶稣讲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宽的，一条是窄的。讲到宽的就是什么？听见基督的话而不去行的，就是那些无知的，就是那些假的听的，也就是他们与他们的生命跟永恒没有关系的。我们看到走窄路的人，主耶稣叫我们走窄路，因此让我们也看到开始走路的时候选择窄路跟宽路也是在开始的时候。开始的责任，起跑者应当走真生命的道路是窄路。如果你选择了宽路，主耶稣在13节讲你们要进窄路，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开始时候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非常的重要。开始的时候有人栽培你，开始的时候那个教会注重怎么样基督的话，你的生命就建造在磐石上。因此我们看到同样的走路，选择哪条路也是在开始的时候。 走上生真生命的道路，必须在开始的时候走上一个窄路。我这几次不止一次两次提到我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啊？有个姐妹送给我一本书叫我去读啊，为主受苦，为主受苦。那今天呢，这种书太少了，所以呢，为主受苦就没有再版了，对不对？因为大家哪里听到为主受苦呢，都希望从主那边得到丰盛，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丰盛呢，他们呢，不但是生命丰盛呢，而且是什么？哎，家庭丰盛呢，钱财多多进来，对不对？发发发发发，对不对？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到真生命的道路。还有在生命道路上的进展，我们也看到15节到20节啊，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也有关系。进到天国之后，进到天国后的警告，要对真理要有热忱。在罗马书12章11节，保罗写的是很好的，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走路走在这个道上面，就一开始选的是窄路，就一直走在这个道路上。然后呢，我们看到有21节到23节的警告，对道路终点的警告。那神国的国王的警告说，最后呢，我不认识你们。23节讲，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多少时候我们选择了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一条容易走的道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建造是沙土的工作，结果我们以为我们继续不断在上面建造，我们呢以为肯定的会进入到神的国度，但是到了最后那个大审判来的时候，那个风吹雨打，那个水冲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坍塌了，而且坍塌的很大。那就等于呢，在23节里面讲过，神国的国王的警告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是多大的一个惊讶。那我们看到建造的方式，不但是我们道要落在好土里面，而且是选择的道路，这个选择的道路要走窄路，而且开始选，继续不断的在这条路上走，才能够怎么生命得到建造。我们再看品格建造的特质，就是这个气质。27节，风是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风吹撞着那房屋，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倒塌这个字在27节里面出现2次。我们看到了建造的特质是什么？在于持久，试验之后不倒塌，这个就是气质了，这个就是气质。任何的建造呢，一定会经过很多种的试验，但是呢，我们看到25节在这边讲，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面。那个因果律总不倒塌，因为建立在磐石上面。圣经里面有很多解经的律啊，那这边有一个律，因果律，因为我们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因此这个房屋总不倒塌。我们看到这边有几种的试验，第一种的试验呢，讲到今世的试验，27节可以讲雨淋水冲风吹。那这边呢，同样的在约翰福音，而约翰在16章33节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的试验，我们很多试验，我们品格试验，我们能够对诱惑怎么样能够抵挡，怎么样有智慧能够抵挡诱惑。在今天的世界中到处都是诱惑，我也看到基督徒有的忍不住这个诱惑啊！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很可爱的夫妻，两个都在 AT&T 做事，收入非常的好，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小孩，结果呢生了一个小女儿，好宝贝，两夫妻好宝贝哦，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呢，而且呢公司又生这个弟兄，一生这个弟兄把他生到广州去了 AT&T 的代表在那边哦，在香港，他住在香港哦，那我们呢都很高兴，但是呢我有点担忧了哦，派到广州去啊，
哦，当时啊，那不是现在了，是很久之前了，派到广州去，我大概已经17年前了，派到广州去的。那我有点担忧，因为分开了，夫妻分开了，哦，这个太太就想办法换，能够换到广州，换到香港，换不去，所以他每过几个月去看他一下，哦，最后呢一次去看他，那3个月之后去看他的时候在香港啊，一同两个人看电视，晚上看电视，对吧？那小孩也有在旁边，看电视就注意啊，这个先生的眼睛就一直盯在电视啊，眼睛都不动啊，所以他就奇怪了，怎么一直呆着在那边看电视啊，是吧？也不面容也没有，结果他就从他面前走走，从他面前走走，先生呢也是呆在那个地方想，他知道先生大概出问题了，哦，才开始啊检查那个 check 本啊，一下子3000块美金没有了，一下子4000块美金没有了。哦，他就到他的办公室里面去，到底先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们讲没有问题啊，我们不知道。哦，最后才发现怎么样？3个月过去就跟一个什么公关小姐啊，怎么样？就搭上了关系，人就被偷掉了。3个月一个人就被偷掉了，试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建造在磐石上，还是建造在沙土上面？你跟我。走在这条路上，如果是走对的话，我们也要持续的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小心试探，我们要继续不断的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要逃避试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有今世的试验，除了今世的试验，我们有看未来的试验。我们看27节讲，创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是指的最后的审判。这边呢，我们看到不但有今世的试验，而且还有倒塌的很大最后的审判。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17章31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让我们看到，我们还要接受最后的审判。我再一次提醒，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建造的材料跟建造的技术多是一样的，材料同，努力的程度也一样，技巧也一样，但是什么不同呢？就是根基不同。根基对房子的重要性关乎它是不是倒塌，开始点的重要要根基上建筑在主耶稣基督上面。聪明的人无知的人的分别就是在那看不见的地方。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品格，主耶稣讲暗中看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对主耶稣的道上面，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准备好，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道上面。我们是好土，能够有100倍，能够有60倍，能够有30倍，让我们不是虚假的表面，让我们是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你跟我有责任，在建造品格的时候，那我们有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听了之后去行。你跟我有责任，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行在我们日常生活上。他讲，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那就是真的，真正的听见，真正的听见，对他来讲，对这个人来讲，就是幸福之道在于顺服，是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是假听的人。假听的人跟他的人生没有益处，因为他听了之后没有去行。你跟我做主耶稣基督门徒的人，那我们呢，要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这项功课上，我们要做建造的工作。主耶稣用了这个比喻结束了登山宝训，那用这个比喻他强调了2点。第一点，他强调的是真假生命的分辨的重要性。第二点，人生之道在于听了又去行的人，能够得到生命之道，也就是永生。主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是给任何我们中间跟随他的人一项挑战，给我们一个选择， 选择一个可靠的磐石做我们的生命的建造，凡事呢我们呢选择沙土来做我们的建造，那选择磐石的我们的建造就继续不断的在那边增长，而且呢根基是坚固的。求主让我们能够记得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留给我们的话，今天的比喻一句话带出了信息，当听基督的话去行，得生命的根基，做品格的建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中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记得幸福之道在于听，人生之道在于什么？在于听。那呢听的人是幸福的人。那如果我们听了之后，刚才我们的谢弟兄也讲过了啊，听了之后思想过之后呢放在心中，心中没有的东西我们不会行出来，放在心中的东西我们行出来的话，我们的品格我们就会怎么因着信心的关系我们长进，而且我们有喜乐，我们有积极的生命，我们怎么有更新的生命，而且呢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使我们能够善用今生，使我们莫想天国。求主帮助我们这一次下山的时候深深的记住这八个字，让我们善用今生，让我们呢莫想天国，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以神为中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神一定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山上过了这一两天，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人听了我们就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下了山之后我们就操练，让我们的建造是建造在磐石上面，让我们的盼望不是盼望在今生，乃是准备的乃是，让我们的盼望永远是盼望那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带我们进入到永世中间，在永世里面我们可以欣赏你，永世里面有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继续不断地牧养我们，我们的灵命将无限度的增长，在永世里面我们要与你同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